要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杨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教会行政这门课24堂课。那现在已经进入尾声了，今天
最后一个范围，
对，最后一个范围，我还以为姚谦牧师要说最后一堂课。
不，我还清醒，我头脑还清醒。
可能我们的同学立刻说不，还有
两堂课，
对，其实就是最后一个单元呢、因为教会行政这一门课呢是有4大单元的。那当然呢，一开始我们就要讲到这个行政啊，一定是牵涉到体制跟行政啊，教会的体制啦，啊，有什么样的体制呢？有什么样的行政架构呢？接下来我们就讲了这个教会里头很重要的，特别是在香港这边的教会呢，常常说开会，所以会议，所以怎么样呢？来开会呢？怎么样来沟通呢？啊，就讲到沟通和计划啊，因为开会就是要执行这个计划嘛。那么3大单元呢，就讲到人了，特别是讲到领导以及呢这个合作，我们特别强调是双轨啊，怎么样呢？有一个啊伙伴的关系。那么最后一个单元有2堂课，我们要讲很重要的两个课题，一个就是呢今天要讲的教会纪律，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最后一堂课我们会讲到这个教会的传承。那么今天讲到这个教会纪律，姚谦牧师啊，文慧要说呢，这个对咱们中国教会来讲呢，怎么说呢，是很需要的啊，教会纪律，但是也是很难执行的，
很难执行，
因为我们教会讲爱嘛，另外一方面呢，中国人讲情啊，人情啊，所以要执行纪律的时候呢是挺困难。但是中国教会呢，因为在真理的根基上呢，有些教会不是建造的那么好，打造的那么好，所以呢很多的信徒也可能因为这个复杂社会的变换呢，或者是这个社会变得太复杂太快了，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层出不穷。
我觉得教会纪律这个主题呢，姚谦也同意，很难讲。
对，
而且过去我牧会转过来做这个广播呢，其实也没有离开教会啊，
是继续在教会牧会。
我已经过了1/4
25年，
过了超过25年，所以教会纪律呢过去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每一次都觉得很不容易，
在香港这边也不容易，
不容易。而且呢，老实告诉大家，成功的那个机会呢，根本都不多。很多时候谈教会纪律，如果你用你那个成果真的成功，你才做呢，你就不用做了。
如果以百分比来讲呢，有没有50%呢？一半
没有，
40%。
都没有可能。
哦，那大概只有30%或20%。
对对，大概是这样啦。我也不可能很准确的说，这个比例那么低。但是整个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教会，其实纪律这样的事情不好做。而且也费心费力，好像也没有很大的成果。但是我们今天这一课堂还是要谈嘛。
对，
因为那个是按照圣经的要求、圣经的标准、圣经的原则来讲。
对，
但是我们觉得越来越难呢，因为其实文慧老师，你有没有也认同？我们觉得现在整个世界社会的风气呢，越来越败坏，
绝对
越来越糟糕。
是，
而且我们年轻人面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多选择。
嗯，
那么个人主义也好，相对主义也好。好像什么道德，现在好像你连那个底线也好像没了。
有一个比较好听一点、比较进步一点的叫多元化。
多元化，对啊，什么都是
多元化，
多元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他做他的，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可以选择。
啊，
但是我也不去评判你的选择。
对啊，所以是并行不怎么念呢？并行不悖论。
嗯，
有人说，哎，大家都是平排的，你跟我都是一样的，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井水不犯河水、
嗯、
啊，你不比我强，我也不一定比你强，大家快快乐乐来生活就算。
您知道吗？啊，牧师啊，在内地呢有一个词叫毁三观。
毁三观，
对，三，一二三的三、
啊、
观是观念的观、
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三个观念、
啊、
人生很重要的三个观念、
嗯、
人生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价值观，
世界观，
世界观。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说呢，毁三观，
毁三观，
就是他那三方面的观念呢已经跟我们传统的三方面的观念不一样了，
违背他也没所谓了
啊，
是不是
毁了吗？毁三观、
哎呀，所以什么婚外情啊、
嗯、
婚前性行为啦、啊、我们说哎，国内离婚啊，
这个问题严重，
哇，这个严重的不得了。
嗯，
我们如果看那些数字，哎呀，同居啊，哇，我也不可以想象。但是在这种状况底下，
嗯，
真的也影响教会。其实我听说有一些教会基督徒那个离婚呢、啊、
嗯，
或者说哎，这种刚刚提很多这种不同的生活习惯了，
是
跟外面的世界没两样。哎呀，我听后呢，如果那个图画是真的这样的，很动心。
是，
所以我们说教会应当按圣经的真理来制定
嗯
纪律的手册。其实我如果可以呢，应当也这个课堂讲，在这里讲讲课呢也没办法了，但是如果有可能呢，将来有机会呢，有一些教会记录手册呢，如果有一些教会已经做了很多年呢，
嗯，
也应当提供给我们的
我
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一种参考。
哎，文会的教会就有，
我的教会也有，
嗯，
而且很多都是大同小异，都是类同的，
差不多的。
但是我也不敢说定这些。对国内的教会是不是一定有效？因为教会我们特别这个教会行政科目呢、
嗯、
在整个组织关系方面呢，国内的教会根本可能你说连执事会也没有，你怎么找到这么复杂的、
哦、
这么记录手册来做管理用呢？
有手册，但是没有执事会
啊，这个也是问题。所以
怎么执行呢？
所以这个就是慢慢来。所以我这里也暂时不这个讲义提供，但是在理念方面呢，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意识。
是。
好，那么我们说这个执行教会纪律呢、
嗯、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信徒犯罪啊。
哎，
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信徒犯罪，教会如果在这个状况底下没有执行任何的纪律呢，那么按圣经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对哥林多教会所说的，这种罪呢就好像
面教
一样发起来，那么就、
嗯、
如果你不处理啊，丁点儿的面教呢就影响整个教会。
对，譬如说呢，有些肢体看见呢，哎，他这样做教会也没出声。
对啊，如果你跟我静默不出声，就好像认同，
对，认同了，受影响了，
允许他这样做。所以这个呢不行的，我们说这个是基本的原则。
嗯
啊，保罗在圣经里面哥林多教会呢就是这样说了。
嗯，
那么当然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当然有人问他，哎，如果弟兄得罪我，
嗯，
当怎么行？那么耶稣也是很清楚的，按部就班，十八章那里呢，十五到十七节呢，也是告诉应该怎么处理啊。那么从那个根据呢，我们说是耶稣的意思，也是圣经吩咐呢，要实行教会纪律的。
是、
啊、如果你反对，你说哎呀，我做错事情不要管我啊，你是违背主耶稣那里的吩咐、
嗯、对，
也没有好好想保罗面对新约的教会，哥林多教会这样的很多问题的教会，他怎么教导嘛。
嗯，
那么第三呢，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执行纪律呢，就是说神也把这个权柄来交给教会、
嗯、
啊，审判犯罪的事情，也纠正犯错误的信徒，这个呢也是一定的。
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属灵的权柄，也是教会应该尽的这个责任。
对，所以从圣经的吩咐也好， 教会神给教会权柄也好，我们都要按圣经的意思来做成。那么第四呢，就是说谁来执行纪律呢？谁做这个不好的差事呢？
我觉得属灵的领袖加上这个团队。
对，所以应当是属灵的领袖。如果你是主任牧师，你是堂主任，你这个责任推背不来的。你也应当跟你整个执事会来执行，不要但是你一个人来做成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记得，虽然话是这样说，我们做教会领袖要负这种纪律的责任，执行这种纪律的权柄，但是不要忘记纪律的目的是要造就人，主要是来挽回这个犯错的人，不是要但是要定他死罪，你定他死罪没用。我们觉得说来说去教会纪律这么困难，就是很多人一听，哎呀，我受到纪律，我犯错，教会领袖那个牧师长老要找我抓我的时候呢，我就逃避，我就离开，因为他心里觉得，哎，你们找我的错，要我负责任。但是如果这个犯错的信徒他没有很清楚明白圣经的那个道理，
是
你犯错应当承认，应当也面对，这个才是你面对神、面对教会肢体、教会一个最好的表示嘛。
因为人的反应呢，就是跟老祖宗亚当一样的反应。逃避了
，一犯错，哎呀，耶和华要找他，
他就躲起来了。那同样的，这个弟兄姊妹也是，人虽然知道自己错了，但是你要让整间教会的人都知道，然后被教会纪律处置，这个的确是不太容易。
他面子的问题啊，他也不面对，所以呢，我可以这样说，可以不可以呢？虽然我开始的时候说，文慧也问，老师也问我，哎呀，到底你纪律的成功度？十个里面有没有两三个，我真的有时候很悲观。那么你说，哎，这么你们做教育领袖没用啦，你这牧师长老为什么你纪律这个成果这么低？哎，我告诉你，刚刚说这个成功率这么低是因着大家也有合作的嘛。你犯罪的人你不面对自己的问题，你避开，你逃避，你离开，那么怎么可以怪教会的领袖呢？
是
两方记录的人，受记录的人也是在神的面前，两方也是应当为着教会的圣洁的大前提来在弟兄姐妹面前来弄清楚这件事情。任何一方不负责任，或者说一方负责任，另外一方呢，我跑掉，我不面对，那么就成功那个机会都是很低。
对，谢谢牧师的提醒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纪律呢，我们想到的就是呢，这个教会要负更多一点的责任，但其实是两方都要负责，而且要在这个纪律当中呢，都一起努力的去执行。
对啊，所以任何事情成功呢，都是两方有责任。正如果你说我得罪弟兄，你说弟兄也得罪我，是不是这么简单？只是一方的措施呢？应当两方也要有他相关的责任。
对。
那么我们，哎，这些记录的个案呢也不好提。但是我觉得现在呢，这个世界那个发展，
哎，
可能我们觉得很多要记录的事情，按新一代人呢觉得可能。为什么要把这个来激励我？可能也不一完全一样。
不关道德的事，不关信仰的事，是我个人的事情。为什么教会要纪律处置？
那我觉得这个例子呢，我不晓得是不是落后，已经不贴紧这个潮流了。
没关系，牧师您提出来，我们看看。
但是呢，我们很传统的人，或者是老一代的人呢，那比方你现在我们多关注教会里面青年的工作，
好，
青年的信徒，如果你发觉一个弟兄。基督徒弟兄啊，年轻的弟兄，他常常在交朋友里面呢，常常更换他的女朋友。
哦，
那么他这个情况，我们做教会领袖、做导师的应该怎么看？
应该先辅导他一下，就是他常常交换女朋友，换女朋友。
对啊，在弟兄姐妹里面一看啊，为什么你是我们说派托嘛？你常常换。那么是什么意思呢？
差不多这个团契的姊妹都已经交往过了。
好，有这样的状况出现，你要不要拿他来谈？ 不要说纪律。
我觉得应该要辅导，要明白。那如果知道他的问题，辅导他以后，他还是呢不断的换女朋友，而且也要看看他那个换女朋友的原因，还有方式啊、有没有做很好的处理。如果呢都一直造成这个姊妹的伤害，而且已经在团契或者这个群体当中造成一些风波，那我觉得教会应该要有处置了。
所以文佩老师的意见意思就是应该做先做辅导啊，姚倩也同意。那现在呢，我觉得我已经过了50岁的人啊，我不怕给听众朋友说中年了，中年往后。那么我们年轻的日子呢，其实当我们太拖了，真的交女朋友的时候呢，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
对，
我们如果你没有想到跟这个人呢结婚，以这个为目的呢，我们做导师呢都不建议我们去交女朋友的，
就是以结婚为前提。
对了对了，你都很简洁的点出来。但是现在呢，我发觉我的教会青年一代的，包括我女儿啊，10来岁、20岁初期那一群青年，他们常常就是这样换。
牧师，
而且他们根本没想过要以结婚做前导才交女朋友的。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啊，
究竟我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呢？他也不太了解。第二呢，他还不想那么早婚。
所以也是文蔚老师刚刚说，三违背啊，违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他们什么都觉得以前你们那个年代留下来的，我们都不一定要跟我们跟你们一样了。
因为时代不同了。
那这个呢很复杂，但是我觉得这个个案呢，这个弟兄如果常常换女朋友呢，要指正的。要帮助他了解这个后果。你是在换弄感情啊，还是你觉得哎，我还有很多空间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这个呢也是说，如果真的可以帮助这个年轻弟兄他更换女朋友，他听他不会这样的来做，如果也可以建立他结果他是一个很好的信徒，而且也作为教会领袖呢，也应当是我们做导师了，不要这么快就立刻说要纪律。但是这个呢是也是一个地带，在交友方面呢，如果不小心呢，也是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好的结果。
是，这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个案啊。
那但是教会里面呢，今天呢，如果另外一个个案就是，如果有一个也是年轻的弟兄，他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侍奉，比方他是做这个教主的学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做领导嘛，在教导嘛。如果我发现这个同工啊，这个弟兄，他跟一个姐妹还没有结婚同居，
哦，这个
要不要纪律呢？
绝对要的，
绝对要了，
这个是违背圣经的真理的原则的。
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谈教会纪律。姚谦跟文佩老师也可以把哎呀什么事情什么因素要进行纪律，这个是一般呢，如果你的教会有什么教纪律手册呢，一定写得很清楚。
对，
所以我就不在这里很列出很那个名单，
就是什么情况要纪律处置。
一般你
不列了，
一般呢都是几个很重要的方面，比方你传异端，在教会里面你发觉有人传异端，
或者是拜
偶像，或者说财务上不清不楚，或者说你呢真的在婚姻在性的事情上都是违背圣经所教导的，这几个大的范围呢一定要受到纪律。你在公司在上个社会里面你亏空公款也要受到教会的纪律嘛。所以这些呢如果我们要保持教会一种的圣洁呢，也免不了我们一定要谈到纪律。我们再重申说纪律的目的呢三个方面。第一呢，对个人来说呢，让这个犯罪的人呢要回转。
是，
这个是马太福音18章我提过了，耶稣15节那里呢有人问耶稣，弟兄得罪我，耶稣说你要这样的来帮助他。所以对个人来说呢，纪律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人回转，
是
让他也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事情，让他因着有人指出来呢让他可以归正啊。所以保罗说得很严重，在哥林多前书5章 因为那个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呢，哇，受了他的继母
淫乱了，
淫乱了，
嗯，
所以保罗说，哎，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哇，很难解释这句圣经，
对，
但是也保罗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听，哎呀，我可能今天你也不接受，我就看你像外邦人一样，把你交给撒旦，
是，
让你在痛苦，在一种睡迷的状况里面，你受一种的操练。那么如果终归你回转呢，你就还是在神的面前蒙恩了，要不然呢，你跟教会可能因着这个事情呢就没有关系了。
对，因为教会不能够容忍有罪恶在教会里头存在嘛。
所以纪律的目的是对这个个人的好处，不是为难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第二呢，对整个教会来说呢，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圣洁的新团，一个团体。
对，
如果犯罪的事情、恶毒的事情应当要除去，免得其他的人受到影响啊，这个也是圣经很重要的道理啊，不要在恶人的罪上、他的恶事上有份啊，这个呢，很多书信、新约的书信也有提到了，哥林多前书五章二十节啊，提摩太后书二章那里，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追求圣洁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教导。所以呢，个人而言，挽回他，要他拒绝有错时，对教会整体呢是保持圣洁的见证。
是。
那么对整个社会来说，教会在整个社会里面也是有应当有他的见证嘛。对社会来说，第三方面那个基督的目的呢，就是让教会在这个社区，你在这个你所在那个社群里面有美好的见证。如果耶稣说我们信徒要做光做盐，在社会生活里面表现我们在主面前的见证，
是
这个纪律呢也免不来。如果你说呀，这个是教会内部的事情，外面的社会不知道，你谁晓得真的不知道。如果你根本都不什么都不做，让他算了算了，世事凌人呢，那么人的耳朵很敏感的，
我们说坏事传千里啊，
坏事传千里嘛，
对，
所以你也不可以逃避。所以呢，我们说基督的目的对个人、对社会、对教会、对社会三方面也要兼顾。
是，那这个纪律的目的呢，我想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就是为了那个人的好处，我们希望就是他能够回转，也为了整体教会的好处，对吧？
对对对，所以我们谈纪律的目的呢，这个应当这三大方面也是很清楚，但是很多时候呢，姚谦也觉得基督成功不成功呢，当然我刚刚先前也说，哎呀，这个成功率很低，但是基督呢成功与否呢，很多时候也在乎这个呢施行基督的人哦，
施行基督的人，
我做牧师，我做长老，我举行纪律，如果我的心态不对，我根本一开始的时候也不接纳这个犯罪的人，你看那个成功度有多大呢？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成功率应该很低的，因为执行的人是很重要，他怎么样的去好好的祷告寻求，然后他怎么样的去做出一个最好的纪律处置，而且要有配套的。
对对，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进行纪律的人呢，你如果是你，或者说是我呢，要应该好好的去想想。
对，
其实纪律最终归的目的不论从什么方面来说，最主要是挽回这个人，
对，
不是要他死在我们的面前。你如果纪律，哎，他不听就一定没了，当然这个都是实情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抱一个接纳他、挽回他那个心态呢，就一定失败。
所以是不是第一个就是内心应该要有一个接纳？或者说呢，饶恕那个人。
对了，所以呢，
施
行纪律的人呢，那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要有一种饶恕、宽恕的一种心态。其实这方面呢，我们基督徒应当不难理解。
对，
从福音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跟我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一个。如果不是神的怜悯、宽恕、赦免呢，我们根本，哎呀，主要打开我们里面这个犯罪的 本相呢，我们都很难看
啊。我们每一个都在神面前要受纪律处置。
对呀、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一种饶恕、宽恕对方这种心态、嗯，好像神对我们人这种宽恕呢，我们也记录不来、
嗯，是，
因为这个一定失败。
嗯，
那么另外我们也想到主耶稣。当彼得问他，哎，弟兄得罪我的时候，我们要饶恕弟兄多少次啊？
嗯，
那么到七次可以不可以啊？足够不足够啊？耶稣怎么说？他说不是啊，要七十个
七次，
490次，是不是这样解释圣经？
基本上是无限的，或者说不断的。
对啊，不是491次就不饶恕他，你这样解释圣经就是很表面化去理解、嗯。耶稣的意思是，当我们人谈对人的饶恕的时候是无限的，
对，
要无限的一种宽恕的心态，不计其数，
嗯，
不要计算人的恶嘛。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13章，凡是包容嘛。如果我们没有从心里真诚的饶恕他人呢，我们也不配得过神的饶恕咯。
是，
我觉得这方面呢也是很难的，因为我做牧养，做牧师，在教会里面真的看不同人等，有些很。哇，小事情也弄得很糟糕。
嗯，
比方一个弟兄，或者说你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是教会的姐妹，在教会做我们说是做干事的。
嗯，
哇，他男女的关系，或者说也说这个弟兄得罪我，他怎么也是
在感情上有点混乱。
混乱，哇，也不听劝，那么弄得很大，越闹越大，结果那个有一个。以后是安利知识，但是那个时候是一个弟兄就很尴尬，
嗯，
而且呢我后来想为什么弄到如此呢，就是其实有一些事情呢你一定要，或者说人的错失一定有，
嗯，
如果你不饶恕呢，有咬着不放呢，
嗯，
你就本来小事你弄得很大，这是
对，就是太执着，那么在这个当中没有饶恕，以至于呢这个好像念教一样就不断的发出来。
所以我们说施行纪律的人呢，
嗯，
参与其中的人呢，我们应该一个好好的心态，好好的祷告，对人有一种的饶恕。
嗯，
那么纪律的目的是也是神的管教，好吧、嗯、说来说去神在这个不当的事情上要他爱我们、嗯、要管教我们、嗯、要挽回我们，而且爱是公义的爱，爱是不喜欢不义的爱，
是
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说我爱你我饶恕你、嗯、就把这个事情随随便便过去，
是
所以纪律是这种心态这种前提来做成的，
嗯，
个人要对他人有一种无限的宽恕，
对，
虽然你说很难啊，我们的天性都不容易，但是爱心里面说实在话，
嗯，
责备不好的事情
是
指出公义，这个是纪律啊，
嗯，
但是我们如果人已经愿意悔改，愿意承认自己不当，那么我们就要帮助他，
对，
赦免他，安慰他，饶恕他，
嗯，
这个也是圣经整体的道理。
是，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个纪律处置啊，我们知道呢实际的操作呢可能每一间教会呢都有自己实际的困难，那么也有一些比较具体，譬如说什么要纪律处置呢，刚才杨牧师也讲了我们不会列出来，我们希望将来有一些的具体的一些教会的手册可以让大家去参考一下，那您的教会怎么样呢，我们希望您可以告诉我们啊。好，我们下一回就是最后一堂课
了。
嗯，对，愿神祝福您。
再见。